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紧张局势升级，美英等十国呼吁公民尽速离开黎巴嫩。何锦丽可能在展开竞选活动之前公布副总统候选人。欧盟表示无法承认马杜罗胜选，呼吁委内瑞拉调查投票记录。孟加拉大规模示威冲突，死亡人数攀升至300人。美军在吕宋岛部署中程导弹发射器，中共被爆坐立不安。代比飓风直扑佛州，可能带来创纪录的雨量。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以色列宣布击毙黎巴嫩真主党军事指挥官舒库尔以及哈马斯政治领导人哈尼亚在德克兰的一次袭击中丧生之后，以色列和伊朗以及其他地区盟友之间的紧张局势突然加剧。包括法国、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上星期六纷纷呼吁他们的公民离开黎巴嫩。媒体报道指出，有美国和以色列官员透露，伊朗最快可能在8月5号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攻击。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日同约旦国王卜杜拉二世通电话，双方一致呼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中东地区的军事升级。七国集团之七的外交部长星期日亦都就中东紧张局势紧急举行网上会议，对该地区局势升级风险表达强烈担心。七国集团外长重申达成释放人质的加沙停火协议，同时加强人道主义救援的重要性。民主党总统提名人美国副总统何锦丽最快将会在5号宣布他的竞选搭档。路透社报道，何锦丽竞选团队计划在社交媒体平台宣布何锦丽的副总统人选。摇摆州份一向是美国总统选举的决胜关键，何锦丽星期二将会以宾夕凡尼亚州为起点展开为期5日的竞选活动。何锦丽可能在星期二晚费城集会前的任何一刻宣布他的副总统人选。他星期日在华盛顿特区的住所会见了三位热门的搭档候选人，包括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亚利桑那州参议员海利和宾夕凡尼亚州州长夏皮诺。星期三，何锦丽将会继续走访密歇根和威斯康辛州。这个星期较后时间，他将会前往种族更加多元的美国南方地区，包括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乔治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寻求巩固流失的黑人和拉丁美裔选民支持。欧洲联盟星期日表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上个月当选连任具争议性，无法获得承认，因为委内瑞拉选举事务机构未能提供官方投票记录。目前委内瑞拉选举事务当局已经宣布7月28号的大选是由现任总统马杜罗胜出，这个结果同选前的民调有出入，引发民众抗议。据多个人权组织的讲法，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11人死亡、几千人被捕，包括美国和阿根廷在内，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表示在野党候选人冈萨雷斯才是这场选举的获胜者。美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都呼吁委内瑞拉当局公布详细的点票结果，显示选举过程透明。欧盟理事会星期日亦都在声明中表示，委内瑞拉国家选举委员会8月2号公布的结果无法获得承认，并且表示任何押后公布完整官方投票记录的企图只会令人进一步怀疑他的可信度。孟加拉学生团体因为反对公务人员的职位配额短缺，由今年7月起在全国发起抗议，之后进一步上升为针对执政15年的总理哈西拿的示威运动。孟加拉当局4号紧急下令该国由当晚6点起实施全国无限期宵禁，同时要求成衣业停工、停止铁路服务，并且由5号起连续放3日全国假期，甚至还将首都卡达的网络通讯服务全面中断。不过很多抗议民众仍然无视全国宵禁，纷纷在5号前往首都卡达要求总理哈西拿下台。 英国广播公司 BBC 5号报道，孟加拉总理哈西纳已经辞职并且逃往国外，而同时有大批抗议民众涌入首都卡达，并且冲入总理官邸。综合媒体报道，孟加拉学生团体同警方的冲突加剧，警方4号使用催泪弹同橡胶子弹驱散在街上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导致91人死亡，几百人受伤。7月到目前为止，已经至少有300人在示威冲突中丧生。针对美军在今年的美菲联合军事演习，首次在吕宋岛部署中程导弹系统。日经新闻8月3号指出，中共驻华盛顿特使一直联系消息人士，了解有关部署到吕宋岛的提风导弹发射器的更多细节。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共外交官向日经新闻表示，陆基导弹发射器在印太地区停留的时间对于演习来讲是异常长的时间，已经引起中共坐立不安。同时这亦是该系统首度出现在第一岛链。中程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2000公里以上，因此可以达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带以及敏感的南海和台湾海峡区域。专家视此举是美军传达在印太的军事实力来威胁中共。此外，北京亦都担心中程导弹可能部署到日本。目前外界仲未清楚，在美菲两国陆军盾牌年度军事演习之后，吕宋岛上高的提风导弹发射器装置下一步部署的地点。热带风暴黛比星期日晚增强为飓风，吹袭佛罗里达州墨西哥湾沿岸地区。法新社报道，由于墨西哥湾异常温暖，黛比很快升级为一级飓风，飓风依持续风速分为五级，五级是最强。预计星期一中午左右，黛比吹袭佛罗里达州大湾地区。国家飓风中心 NHC 警告，佛罗里达州墨西哥湾沿岸有可能危及生命的暴潮，有些地区的洪水可以深达地面以上 1.8 至3米。NHC 表示，未来几日黛比向东北移动，穿过乔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阵，可能引发灾难性洪水，并且带来可能创纪录的暴雨。佛州州长桑德蒂斯星期日在紧急简报中表示，可能出现真是非常严重的洪水。佛州中北部地区尤其需要严加戒备。他和 NHC 副主任罗姆强调，佛州居民应该立即做好应付紧急灾难的准备工作。
中东战火一触即发，意大利晚邮报报道，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领袖哈尼亚遭到杀害之后，一架专机上个礼拜四静静降落在伊朗的首都德克兰附近的货运机场。来自美国阿曼的官员和伊朗代表团在机场机库内秘密进行了两个钟头的外交谈判。报道指出，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向伊朗发出几项明确的信息。第一，是美方对于哈马斯领袖哈尼亚遭到杀害的计划事前完全不知情。第二，美国认为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不应该落入报复陷阱。第三，如果伊朗当局同意不采取太过严厉的反击，美方可以解除部分对伊朗的制裁，并重返伊朗核协议等条件，换取中东局势的降温。报道说，美国代表团在结语强调，虽然美国不想和伊朗发生战争，但伊朗应该清楚美方的立场，美国将会协助以色列进行防御。英国上个礼拜发生的三名舞蹈班女仔遇石身亡事件引发了骚乱。礼拜日，抗议者踏碎了酒店的窗口，放火向警察投掷砖块、罐等，并且用灭火器对付警察，造成至少10名警察受伤。网上传播的虚假信息说，上个礼拜一发生的凶杀案的嫌犯是一名寻求庇护的移民，并且动员公众起来参加反穆斯林和反移民的抗议活动。事态发展成英国多年来最严重的一场社会动荡。当局部署了几千名警察，并逮捕了几百名和骚乱事件有关的人。新任首相基尔斯塔默 礼拜日强烈谴责呢啲行为，并且发表声明话，当局将不惜一切代价将呢啲暴徒绳之以法。斯坦默话：这个唔系抗议，系有组织嘅暴力行凶。喺我哋嘅街头或者网络上都冇立足之地。美国近嚟将澳洲一个偏远群岛列入可能进行军事建设嘅地点清单上边。路透社八月五号报道，美军寻求进入呢一处澳洲喺印度洋上嘅领土，目的系威胁中共。在美国的太平洋威慑倡议入面，澳洲的科克斯群岛和菲律宾、东帝汶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一起被列入规划的建设计划名单。澳洲印度研究所安全与地缘政治计划主任巴图巴语亚去年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对于美国向中国施压，阻止中共军队攻击台湾，科克斯群岛具有关键地理位置。不过，澳洲国防军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目前美国没有在科克斯岛进行投资。声明补充说，澳洲和美国密切合作，推进我们在澳洲各地的武力形势合作。美国军方正在澳洲北部两个主要空军基地建设轰炸机跑道和一系列的设施。在菲律宾和德国纪念建交70周年之际，德国国防部长首次访问马尼拉。两国的国防部长礼拜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两国承诺今年签署国防合作协议，并且承诺扩大军队间的培训和双边交流，探索扩大双边军备合作的机会。德国是菲律宾最早的正式防卫伙伴之一。现在两国展现出重振并加深防卫关系的决心。另外，德国在8月2号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驻南韩联合国军司令部，成为这个组织中第18个国家，协助维护确保朝鲜半岛的停火状态，并且承诺在发生战争的时候保卫南韩。德国防长表示，这个举动表明柏林坚信欧洲安全与印太安全密切相关。近年来，随着中俄威权主义挑衅的升级，华盛顿持续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联盟和伙伴关系。北约和它的成员国亦逐渐加强和印太国家的合作，强调大西洋和印太战区密不可分的联动作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礼拜五晚间表示，他已经同意9月4号在霍士新闻频道上和民主党的对手现任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进行辩论。贺锦丽现在已经成为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上个月，拜登宣布放弃竞选连任，并且支持贺锦丽成为继任者。川普在他的贴文中表示，辩论将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并且说9月4号是一个方便而且合适的日期，因为刚好在9月6号总统大选提前投票开始之前，辩论将由新闻主播布雷特·拜尔和记者玛莎·麦哈勒姆在整场都是观众的现场主持。霍士新闻证实，辩论将有观众，并将遵循6月27号川普和拜登之间在 CNN 辩论的时候类似的规则。台湾羽毛球男子双打李阳和王齐麟8月4号在巴黎奥运以2-1击败中国组合，卫冕称冠，亦是奥运赛史上羽毛球男双第一个连霸的组合。由于中华民国国旗遭到国际奥委会禁止，所以观众只能够携带其他创意标语为选手加油。今次奥运，法国台湾协会会长薛雅淑携带的未写标语的空白纸板竟然被保安人员强制没收。他说，一名工作人员解释，我们收到奥运会的指令，所有与台湾有关指引台湾的事都不能够出现。另外，不少观众都影到一名中国籍女子拿着手机盯着全场台湾的海报，指挥保安人员四围没收。后来，周围的外国人看不下去，纷纷表示愿意帮台湾加油。还有球迷在比赛之后拍到一名女子向工作人员一一发送徽章。